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诗班主代表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主啊，这样的敬拜，主啊，就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求主你指示你的道，教我们走你的路，以你真理来引导我们，恳求圣灵保惠师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并明白我们所学习的经文，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谨守遵行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命令，荣耀我们的天父。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啊所读的这六节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都是命令的语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就一起从天上和地上和地上这两个方面一起来学习这六节经文。首先第一，地上的财宝。财宝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可能包括金钱啊和金银珠宝，还有啊房子，粮食、牲畜啊或者衣服啊。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财宝可能也包括金钱啊，包括我们的现金，包括我们的储蓄，也包括金银珠宝，可能也许我们啊有啊所经营的企业，或者我们通过股票去投资，或者我们啊自己的住啊房子，我们的汽车，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的啊这样的啊财宝。所以你可能问，主耶稣的命令，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存钱，我们也不可以去投资，我们也不可以去经营啊，去经营企业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哈？那我的回答也是，也不是。那为什么呢？圣经这里面的积攒，就是把许多的东西整整齐齐的码放在一处啊，就好像啊我们在仓库的里面啊，把许多东西我们精心的把它存放好啊。其实积攒这个动词啊，就是从啊希腊文仓库这个名词衍生过来的啊，加上一个啊后缀来衍生啊。那么它带着那种你精心存放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你实际需要的那样一种含义。我举个例子，你为了预备你的孩子将来上大学，所以你根据你自己实际的啊经济的情况、财务的情况，你提前为你的儿女去存钱啊，做预备。所以啊，这就啊不是违背主耶稣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命令啊。使徒保罗在啊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在那里啊，使徒保罗他也并没有反对啊，他讲了一个人间的常理，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啊。还有比如说你的退休金的管理啊，包括里面可能这个整个的退休金的计划，包括储蓄，包括啊，好像里面有股票哈，有保险，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证券哈，我想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啊，这其实不是积攒的意思，因为等我们年纪老了，我们失去了劳动的能力，我们如果没有啊提前做任何的预备，所以我们只能把负担哈留给我们的子女，或者是留给政府啊，在我们有条件预备的时候， 我们不去预备，那就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啊。有一次啊，有一位长老与我分享，说如何他管理他自己的财务啊。他说他每个月啊工资啊下来之后，他就首先拿出十分之一，他奉献给教会，然后他再拿出十分之一，他把它存起来啊，留作他和太太他们退休金的这样的一个补充。然后呢，还有剩下的80%，他用于他自己的家庭，他用于教会的像宣道的一些除十分之一之外的啊，像宣道的奉献啊，还有啊帮助那些有啊需要的、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分清积攒和合理预备的这个区别。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财宝面前，我们的心如何啊？在路加福音12章那里记载了一个犹太人，他来请求主耶稣为他和他的兄长来分家产。主耶稣拒绝了他的这一个请求，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人他里面有贪心，所以主耶稣是希望他的心要先改变。面对财富啊，面对财宝，主耶稣警告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之后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啊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就啊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比喻中的财主是一位非常懂经营啊，有能力、有在事业上成功的这样一位有钱人，但神对他的评价是无知的人。因为他只知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切的活动跟神无关，我们单单的是为自己，那他就是积财宝在地上。主耶稣接着警告我们说，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的意思就是啊，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不是依靠地上的财宝，因为地上的不是会自然的这个毁坏，就像这个虫子咬能锈坏，便是会被别人算计。因此，真正不会亏损的投资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但是世人呢，却是推崇像财主这样的人。说他们有能力，他们肯冒险，他们为了追求人生的梦想啊，他们百折不挠，不挠，他们积极进取，他们宗旨事业的成功啊，都是人们这个世界所夸赞的啊。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有许多许许多多这样成功的人士啊。那在现代啊，乔布斯啊，苹果的这个乔布斯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他21岁，他创立了苹果公司。他25岁，他成功的使公司上市，带给他啊赚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1亿美元。五年之后，因为经营理念和权力的斗争，他被踢出了苹果公司。但是后来过了11年， 乔布斯在苹果陷入这种亏损的危机的时候，他又重新被请回公司啊，然后又过了11年，第二个11年之后，乔布斯靠着他带领这个公司所推出的这种 iPad、iPad 这种 iPhone 啊，他逐渐把苹果公司带上了这个世界的巅峰。之后又差不多是第二个这个5年啊，不到5年，也就是在2011年，他在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4S 一天之后，就是转天，56岁的乔布斯因为癌症，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这个传记的里面哈，曾经记载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去印度旅行了7个月。从那里开始了他对这个佛学，特别是对这个佛教的这个禅宗的这样一个追寻啊，这样一个追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他的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扩散到肝，扩散到全身啊，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他躺在床上，他仍然在思索这个灵魂与轮回，特别但是呢，他始终的是无法参透，以至于他重新又回到现实啊。他说生命啊，可能就像个开关，他说咔嚓一声，你就熄灭了。然后呢，他若有所思的，他自嘲说：“他说难怪呀，我从来都不愿意在我的苹果的这个产品上装上这样的开关。”我们如果看乔布斯这第二张照片，其上的文字是在他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他被邀请在毕业典礼上他送给年轻人的一句话：“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那么直译我们用中文，我们直译就是保持饥饿，保持愚昧。有人有中国人就按照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来理解这句话，把它译为“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我个人认为这个翻译很有可能不是乔布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在我思考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突然浮现出，在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中，神最后给那位成功又有钱的财主盖棺定论说的那一句话：“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一个只知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无论他多么的成功，在神眼中只是一个无知的人。主耶稣深知我们人的本性，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毋庸置疑，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永远是围绕着我们眼中看为宝贵的东西在打转。主耶稣紧接着他讲了一个眼睛的这个比喻是在22节到23节，用2节经文，是一个小比喻首先，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大家都知道，灯的功用就是指引人的这个方向没有灯，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行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行动我们的眼睛就像灯一样，它可以指引我们的身体所以呢，这里面说，你的眼睛若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走路，我们无论是做事我们都会做得好走的也是走得对，也是做得好。反之亦然就说，如果你的眼睛又昏暗， 你的全身就黑暗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眼睛看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做事我们就会做不好，我们总会错。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小道理，主耶稣就引导我们明白一个属灵的大道理啊，这就叫比喻啊，这就是比喻啊。所以呢，这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是主耶稣要引出来的一个属灵的大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看不清楚真理，我们这个人就会陷在这种极度的黑暗里面。何等的大呢？就是极度的黑暗的里面。圣经常常用人在黑暗中啊，形容一个人啊，因为不明白真理，两眼一摸黑的就走在这个错路上啊，所以这就是黑暗。所以主耶稣他想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明白，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这样的一个真理，他的人生将会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凄惨，何等的可怕。在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些讨论的里面啊，常常提到教会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主了很长时间，但是生命似乎好像没有改变，甚至一直是停留在他信主的那个起点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人们常常不明白，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如果基督徒心中的眼睛昏暗啊，昏花，单单积攒财宝在地上，那天上那再多再好属灵的这种福气，对于这种昏暗的这样的心来说，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他也自然他也不想要，因为这样的基督徒自然他就会失去这种追求天上属灵福气的这样一个动力啊，失去了动力，失去了追求，那么自然这样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无法成长啊。就像我们人不吃饭啊，没有这个食欲，不吃饭不喝水，他就没有办法成长啊，甚至生命都会枯萎。所以基督徒如果想拜神，将来好上天堂，然后又去拜马门，在地上也可以发财，主耶稣他不是说不行，他是说你不能，因为你不能既拜神又拜马门。马门就是财神啊，就是财力的意思啊，就如同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拜的这个财神爷。因为我们的耶和华神和这个假神财神爷这两个主人，他的命令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去服侍命令相反的两个主，一个教导你说你要靠着信心前行，一个告诉你说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凭着你的眼见，一个教导你要谦卑，另一个告诉你你活在这个世上你要自信满满，一个教导你你要思想天上的事，另一个叫你说你要爱你地上的事，一个教导你盼望那不可见的永恒的事，另一个叫你爱慕可见的现世的事，一个教导你不要为生活忧虑，另一个告诉你生活就需要有压力，要去竞争，有拼才会赢。一个要你去积攒财宝在天上，另一个告诉你你要紧紧抓住了地上的可见的这样的钱财，有钱才有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弃绝马门，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单单敬拜神，积攒财宝在天上。好，第二个啊，天上的财宝。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17-19啊，有三节经文，对于我们明白什么是天上的财宝 非常有帮助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好，我们今天哈，我们一起哈，弟兄姐妹哈，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哈，你们可以啊，我们一起哈，我们一起把这个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预备啊，预备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阿们，感谢主哈。这是一段非常好的以经解经，哈哈，说明我们怎样积攒在啊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经文，就是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美啊真正的生命。前两天啊，我和小石长老啊，我啊讨论我今天讲到的这个草稿，我希望呢听取长老的一点建议啊。他看到我的讲稿里面呢提到一位啊将近100多年前在美国啊，当时是鼎鼎有名的啊一位啊很有名的一位财主的故事。我在这里面啊，我原计划是要分享他的故事。那么小石长老他就提到另一位啊，也是很有钱，但是呢没有那么有名的财主啊，他叫威廉波顿啊，中文叫威廉波顿。他的这个生平资料啊就保存在他自己的母会，位于芝加哥的啊穆迪教会啊。在记录他的一生的这个资料的里面啊，最后一行啊是这样的评价他，说 Truly a man who knew what it was to have riches but not to trust in them。 我把这句话直译成中文，就是说真正的真的一位拥有财富却从不倚靠财富的人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真实的这句话啊，这句话啊，真实的见证了刚刚我们所读的保罗，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教训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这位威廉波顿啊，他出生在19世纪末的芝加哥，他是一位今世富足的人。他从小在芝加哥的啊穆迪教会长大，他的父母亲带他从小就去教会。他的祖辈哈、啊、是靠着在科罗拉多州经营这个盐矿啊，采盐矿，经营盐矿起家。后来呢，他们就创立了波顿啊乳品业啊，就是乳业公司，就是那个奶品业公司啊，非常啊一度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名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威廉波顿呢，就是他们家族企业的这个这个合法的这个继承人啊。当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呢，父亲就送了他一笔钱，那么他就用这一笔钱，他就去到了亚洲的一些地方啊啊，包括中国、印度、日本，他去旅游，他去旅行，他爸爸让他去长见识啊，要开拓他的眼界。所以他所到之处，他看到千千万万世上的灵魂，很多很多都从来没有听到福音，他们都不认识主耶稣啊，所以这个宣教的这个种子就种进了他的心里面啊。后来呢，他就进入这个耶鲁大学，他就读书啊，去读书。在大学期间呢，他有幸听到了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这个使徒，叫萨姆尔·兹韦默哈 ，Samuel Zweimer 哈，这样啊，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的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个分享，所以这个威廉波顿他第一次他才知道，他说原来在中国偏远的这个西北地区， 至少生活着1500万的回教徒，几乎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威廉·波顿他深深的就被圣灵感动啊，所以他就立志，他说他将来他要到中国的西北地区，他要向这些回教徒传福音。后来啊，他在耶鲁大学他毕业之后呢，他就毅然，他就拒绝来继承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企业，他同时他也放弃了其他高薪的这个工作啊。他爸爸说，你不继承这个，不继承这个，你可以找你感兴趣的其他的工作啊。那么也，所以他也拒绝了那些其他的这些工作，他就申请到普林斯顿神学院，他就去继续的去学习神学啊，并且呢，他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啊，申请报名加入中国内地会。在1912年啊，在前往中国之前，他先是被派到埃及哈啊，在那边去接受这个训练，并且去学习这个阿拉伯语。因为当时啊，那位啊萨姆尔啊兹韦默那位伟大的宣教啊回教伊斯兰世界的宣教士也在埃及啊，也在埃及。不幸的是哈。这个威廉·波顿哈、啊，他在埃及他感染了一种叫做脊椎脑膜炎，后来在一个月之内啊，他就安息了主怀，被主接去啊。他当时只有25岁，后来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啊，在他的圣经的里面发现他写了三句话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就是不保留，不后悔，不保留啊，不后退，不后悔。真实的概括了威廉·波顿他为主而活的这一生。在人看来，这位年轻人可能是身啊叫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在神眼里，他是那已经打过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的人。威廉·波顿他离世后，在他自己的名下有啊100万美金啊。那么在他早已经写好的这个遗嘱的里面，他说他要把这一笔钱啊，他把他所有的财产，他要全数他要奉献给宣道的机构。在美国的宣道机构，他说其中哈、啊、1/425万美金，他指定说要奉献给中国的内地会。那么之后，中国内地会收到这一笔巨款了，可以说是哈、啊，在当时，这如果25万美金在今天的话，那可能是啊是啊不是25万美金了哈、啊。当时这一笔巨款，那么内地会就啊决定啊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啊一间服务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医院啊，这个啊当时起名叫啊伯恩德福音医院啊，这个伯恩德就是他的这个啊 Borden 啊 William Borden 的 last name 的啊当时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啊，伯恩德福音医院就是现在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如果你今天去这个兰州第二人民医院哈、啊，它有一个啊叫做院史馆，就是存放这个他们医院这个历史这个一个档案啊档案的一个展览的一个馆，其中很多仍旧保留着一些资料哈、啊，来纪念这位美国人他所捐资建立的这个医院啊。100多年来帮助和救治了千千万万当地的中国人啊，特别是那些啊贫穷的根本就没有钱来去这个付医药费的这样的当地的穷人啊。实际上啊，另外还有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就是这所医院的建立极大的帮助了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啊在啊他们向这个回教徒啊这样的一个宣道。值得一提的是，在1929年，当时这个内地会啊，戴德生他们在美国啊，后来他们来美国，他们看到中国这种传福音这种极大的需要，他们在美国，他们走遍这个教会，他们就啊呼吁哈、啊，说我们需要200名宣教士，我们要到中国的内地哈、啊，我们就要去宣教，把福音 传给那些从来这一生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其中在美国有一位叫石爱乐啊，他是开这个面包店的一个老板，这个美国人，他读了这个一本书啊，叫 Burden of Yale 啊，就是叫耶鲁的波顿啊，实际上就是威廉波顿的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自传一个小本子啊。他就这位石爱乐啊，他就这个深深的他就被感动啊，所以他就说有一天他就立志，他说有一天我也要到这个中国的西北哈，我踏着他所未曾踏上的这个土地，我要向佛教徒传福音。那么后来他就把他这个卖面包店他就委托给人哈，然后他就从这个美国辗转到加拿大，然后他就坐船哈，他就辗转来到当时是战火纷飞哈，这个二几年嘛，已经二九年，已经到三几年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哈，他就来到中国，然后他在中国他集合了另外和另外这位五位也是内地会，他们是指派到回教地区传福音的哈，所以他们六位这个宣教士，他们就到回教地方去传福音。那么后来这位石爱乐，他更是多年之后他担任这个伯德恩福音医院的这个院长，他来服侍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医院真的就成为一个这个向回民传教的一个基地一个基地。他们在当地用医药用医疗，他们传福音，他们不但拯救人的生命，他们更是拯救了许许多多世上的灵魂。直到后来因中国的政权的这个更迭那么在1951年他才离开了中国这位石爱乐回到了美国后来他回来，他就在麦迪这个神学院他就做了一个神学的这个教授专门讲这个教导这个宣教这个威廉波顿就像一粒麦子，他落在埃及的地里，他死了，他却在中国结出百倍的子粒来。当我们不再依靠这无定的钱财，单单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时，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需要，神必定丰富的供应。我全时间在约格教会服侍以后，其中我负责的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在校园来服侍留学生校园的事工。每一年留学生们都进进出出，每年都有很多这个新生会被邀请到学生团契来听福音，但是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没有信主，他们就毕业了，就离开了。毕业后呢，他们就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赚钱自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也是努力的去存钱但是有一位毕业的学生，他甘心他愿意，他放弃工作去赚钱他告诉教会，他说他要申请到神学院去学习，他说立志今后他要全职传道。那教会祷告也愿意来帮助他。他现在就一边读书，他一边在教会在团契里面服侍虽然生活远不如当初那些工作的那些同龄人那样富裕，但是在神那里却是非常的富足。我知道在教会的英文堂也有好几位情况相近的神学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感动，可以为他们祷告也可以在财务的这个奉献上来支持他们。因为无论我们的祷告 还是我们金钱的奉献，我们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的弟兄和姐妹，圣灵感动你的心，你说我要多多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就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你的眼睛嘹亮，你的全身就光明。你里面的光越是嘹亮越是光明，你这样的光明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根据圣经啊，我会跟你分享三点属灵的操练啊，让我们可以今后可以真的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第一，让神占据你全部的心思和意念，这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操练，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成圣的功课。所以这里面有三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你要委身一个团契，我知道我们都委身了我佑哥教会啊，你要再委身一个团契或者是一个小组啊，当地的小组，不要换来换去啊，委身啊。第二，让读经祷告成为你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你呼吸，就像你吃饭一样，成为你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还要第三啊，同时还要你与神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就是你每天你要有固定的时间啊，对于我来讲就是早晨啊，清晨，在我吃早饭之前啊，你每天有固定的时间，你安静在神面前，你默想神，你默想神的话啊，同时你也可以寻求神向你的心讲话，你跟神祷告，你也听他向你的心讲话，你如此的操练，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你就可以单单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你让你享受的神啊。这是第一，让神占据你全部的心思意念。第二，以神所赐给你的为满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学习过简单的生活，越简单生活越简单，今天的科学也告诉我们啊，科学一些调查，你生活越简单，你身体越健康，你越有力量，你身体有力量。实际上科学只能告诉你这一步，圣经告诉你第二步，当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去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我们的灵命也是越来越健康啊。所以呢，你如此的操练就可以除去我们这个人，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忧虑，很多很多，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忧虑太多了啊。所以第二啊，以神所赐给你的为满足，过简单的生活，这就是除去忧虑的操练。好，第三，慷慨奉献支持教会的各样事工啊，除了十一奉献之外，你还可以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看到啊，我们教会有宣道的基金，我们还有许多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哈，刚才我所讲的哈，放弃他自己的，他放弃工作哈，他说我甘心哈，我过简单的生活，我去装备，我到神院去装备，将来我要全时间我要服侍神哈。所以有许多身边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用你手里面这啊，在地上可能被虫子咬，可能被朽坏，也可以被贼挖空了来偷的这样的金钱，你来帮助他们，那么这样的金钱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如此的操练就可以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心啊，就像那一位啊，这个要啊让主耶稣来分财产的人，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我们要除去里面一切的贪心啊，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心中信心的眼睛，单单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单单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神为我们留存在天上的基业。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这样的真理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更是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出来。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